啊，让我们能够啊，在神的话语同一同来学习。我们也特别为啊，丰收啊，神学院来祷告啊，求主特别来赐给学校啊力量啊，赐给他们在经济方面的需要啊。我们啊，谢谢主啊，因为我们在这里学习造就啊，都是为神国度的扩展。我们感谢你啊，也特别为每一位来到这里学习的，不管是在场上服侍的，还是正在预备的。都求主给我们有先知的眼目啊，先知的意象啊，跟先知的负担。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啊，毫无拦阻。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那么我们来看俄巴底亚书哈。好，那么俄巴底亚书里面呢，从第一节一开始呢啊，特别到第九节讲的三个依靠啊啊，有一些书是讲四个依靠，其中一个是经济的依靠啊。那我在书上只讲了三个哈。好，从第三节啊讲到山穴啊，这是一个重点了哈，表示居住在啊山穴的当中啊，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所以他们能够依靠这个地理位置的优越啊，所以他们非常的骄傲啊。好，到了第六节哈，六节我们来看一下，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啊，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啊，这个宝物啊，所以有一个注释书啊就讲到他也是一个非常的啊依靠这个财富而骄傲的。第五节到第六节是依靠财物而骄傲啊，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他是位在当时的一个啊交通的要道啊，来往的商贸都要经过这个地区啊，所以他们啊可以讲说是靠着地理位置他们发财了啊。好，从第七节来看一下啊，就是结盟外国了，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啊，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络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啊。好，那么这个结盟哈，这个结盟就是指的依靠结盟的力量而骄傲啊。那么从第八节到第九节是他们的聪明了，智慧人，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啊，这个智慧人啊就是指他们的聪明才智了啊。所以一般来讲是地理的优越啊，靠着这个地理的优越他们啊，就是非常的骄傲，也能够靠着地理的优越发财。那么他们也跟，因为是商贸的往来的一个重要的交通道啊，所以跟很多人要跟他结盟啊，这也使得他们很骄傲。那么这个国家呢，他们也自认为啊自己有智慧人啊，也有勇士啊，所以呢啊，这就是啊骄傲的三个基本的来源：一个是依靠地理位置，一个是向外啊依靠结盟，一个靠自己呢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跟啊自己的勇士哈、啊，就是武力。好，那么这是他的三个依靠哈。好、啊，这些都是他们曾经在过去那个时代呢，他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哈。好，那么我们看哈，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以东哈，讲到就是所谓的希尔山呢、啊，就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一个地方。第九节这个提曼是以东的首都啊，以东的首都就是提曼啊，第九节。那么第八节啊，以扫山就是希尔山啊，以扫山就是希尔山啊，稍微来记一下啊，就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啊，这边有你不当几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些的字啊，有七个你不当啊，七个你不当，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啊。这个第十节是一个结果了啊，那么你向弟兄所行的啊，你必永远断绝。从十一节他就讲原因了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啊，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约兰的年间啊，有阿拉伯人古实人啊，杀进了耶路撒冷，以东按照道理应该来帮助他的弟兄啊，但是没有想到趁火打劫哈、啊，跟着啊外邦人进到耶路撒冷，那么神就借着俄巴底亚书来对他们说未来的预言哈、啊，好。那么请大家把那个你不当可以把它画起来哈，你不当哈。好，第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了占就日子，你竟在那一旁与他们同伙哈。你弟兄遭难的日子你不当，有没有看到啊？你不当哈，这个你不当你可以画起来哈，你不当。那么基本上呢，你不当 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有没有看到啊？把它画起来啊，这是主要的，你不当哈。第十三节，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啊，怎么样怎么样哈？你不当瞪眼看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夺他们的财物。十四节，你不当在岔路上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啊，你不当将他们所剩下的啊交付仇敌哈。所以这个你不当有好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哦，不得了哈。八个你不当了哈，不只是七个了哈，你可以写一下，是其实也是一个八个哈。好，那么这个啊，基本上呢有与敌同伙，见死不救，幸灾乐祸，说话狂傲哈，趁火打劫，剪除难民，并且把他们交在啊这个仇敌的手中哈，仇敌的手中。好，那么这就是啊他们遭受到先知啊。啊，这个啊，说出毁灭审判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啊，这个原因是记录在十节到十四节的当中。好，那么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是讲到神的应许了哈。从十五节开始，啊，它分成两个部分哈。那么这个十五节到十六节是未来要实现的。我们讲过了，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注意这是万国哈，不是只是以东国哈，所以呢他是讲到一个末后的日子了，你怎么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啊！你们怎么样去欺负啊？这个犹大人就是神的选民啊，那么让神的选民怎么样的喝苦杯啊？万国也必照样的来喝这个苦杯啊！那么最后归无有，就是被审判啊！所以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称作是一个在未来的一个啊，一个预言啊。当然啊，事实上呢啊，以对以东国来讲，也是一个惩罚啊。以东国最后在这个审判的当中啊，后来就实现了，在主后七十年哈、啊，以东跟犹大联盟去反抗罗马政权。结果被罗马帝国征服，整个消失啊！所以你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啊，请大家一同看第二章啊，啊，第二章，我们讲希律王哈 啊，其实就是什么？以东人，对了，看到没有啊？其实跟犹大的关系很密切的，啊，所以这个希律王本身也是掌管耶路撒冷的哈，啊，等于是被罗马帝国是啊册封的哈，所以这个以东哈、啊，在耶稣的时代啊，看起来还挺飞黄腾达的啊，但是到了主后七十年，圣经里面啊，特别主后七十年是犹太人造反哈、啊，后来罗马的将军哈、啊、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把圣殿整个毁掉，主后七十年，这是一个当时一件大事哈。主后七十年，以东人跟犹大人哈，就犹太人联盟去反抗罗马，后来这个以东就彻底的被毁灭掉哈，在历史上消失了哈。好，那么在主前的312年啊，那么亚拉伯有一个叫做纳霸天族。啊，纳霸天曾经来灭亡过以东族，在主前的312年 BC 啊，那么在你们的参考书里面都会有这些详细的啊，你们自己可以去慢慢的去看哈、啊。在主前的312年，阿拉伯的纳霸天啊，那么曾经来统治这个地区啊，到了主后70年罗马帝国的时代，整个的以东族就消失了啊，那么就所以今天你到约旦去参加的去参观的时候，这个 Petra 啊 ，Petra， 圣经翻译叫毗拉啊，毗拉啊，把这个字记起来。中文圣经翻译叫毗拉，这是一个阿拉伯语啊 ，Petra 啊 ，Petra 啊。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啊、以东地啊，就是叫做希尔山，又叫做以扫山啊，就是这个地方。好，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是神的应许啊，是一个是对于。被受到灾祸的一个选民国犹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啊，必定要实现，以东一定要灭绝的啊，其实也是万国抵挡上帝的话都要灭绝。从十七节开始呢， 就到21节是也是指的未来要成就的事情啊。17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啊。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可以翻到撒加利亚书第14章来看一下啊，撒加利亚书第14章啊。那么在末后论的当中，末世论的当中啊，特别讲到以色列人要遭受到万国的攻打啊，万国的攻打，他们会被万国攻打，一路的失败啊，最后会逃到这个橄榄山上的啊。所以我们翻到撒加利亚书第，先看12章啊，12章我们来看第9节啊，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啊。好，那么到第10节的时候，我要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啊。那就是指着万国要攻打以色列人啊，犹大选民，但是呢，上帝呢，最后定义要灭绝万国啊，这就是应验了啊，这个前面15节到16节所说的哈、啊。那么从17节开始，就是犹太人要逃难逃到锡安山啊，那么10就是耶路撒冷的山了哈、啊。那么在撒加利亚书第14章，请大家看一下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啊。那么在为什么在橄榄山上呢？因为这也是七年大灾难最后犹太人要逃的一个地区啊。在这个山上呢，那么耶稣基督呢就从天降临啊，来拯救他们啊，也就是指的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去浇灌大卫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这也是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啊，这个以色列全家要怎么样得救啊，就应验了，也是应验了大卫啊，就是保罗啊，上帝所使用他的一个预言哈、啊。所以17节到21节哈、啊、是一个也是一个 TP 结束了以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啊， TP 的末了，耶稣基督降临橄榄山。好，所以啊，在那个时候呢，有一部分的人会逃脱啊，就是没有遭受到万国的击杀，他们脱离了万国的攻打啊，这一批的犹太人他们会得救的。那么这批得救的犹太人啊，就等于是犹太全家得救啊，以色列全家会得救啊。那么这也是啊一个非常重要在 TP 的时期啊，一个大的一个重要的预言，犹太人会到橄榄山上，耶稣会降临橄榄山啊。那么在七年大灾难当中，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啊，前三年半是假和平的时期，后三年半万国开始攻打，最后犹太人死了很多啊，最后逃到锡安山啊，橄榄山，然后呢耶稣基督来拯救他们，所以有一批所谓逃脱的人就是得到了这个恩典啊，蒙到了拯救啊，那么山也不会成圣，雅各家就是代表了神的选民了，就会得到原有的产业。什么叫做得到原有的产业呢？就是指的国度会怎么样建立，懂我是吧？这个产业归回给上帝的选民啊。那么这个国度其实也是在亚当的手中失去的啊，最后还要归回来啊。好，18节，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啊，以扫家必归啊，必无剩余啊，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啊。好，那么从17节哈，一直到18节是讲到以色列的末后的拯救哈。从19节到20节是指的末后以色列的这个土地了。啊，这个土地的范围在19节跟20节的当中。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啊，什么叫南地？啊，你们知道南地在哪里吗？亚伯拉罕曾经在南地蓄养他的牲畜跟罗德的牧人，因着啊，水草的关系开始争执啊，这是记录在创世纪13章的当中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南地哈、啊，当时亚伯拉罕从创世纪12章结束以后哈、啊，13章一开始啊，他们曾经跟啊罗德的牧人在南地因着水草的问题去争执哈、啊，所以 亚伯拉罕跟罗德就从南地分家了哈。那我们看十三章啊，请大家同翻一下第三节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跟第三节哈。创世纪十三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拉罕的金银牲畜极多，他就从南地建往伯特利去。好，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哈。好，这个南地哈，基本上呢，就是这是啊耶路撒冷哈，在差不多这个地方哈。那么南地差不多是这一块地了。这个叫做南地，是比较啊荒芜的地方啊，这个叫南地这一块地方。亚伯这边就是埃及了嘛，对不对？亚伯拉罕下了埃及，然后上南地，懂我意思啊？这就往北边走，就叫上南地，在南地，然后又到了伯特利去哈、啊。所以南地是在这一块地方啊，是水草不太丰富的地方。好，那么他就讲到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啊，所以这个南地的人以扫在这里喽啊，以东喽，南地的人会得到这块土地的。啊，它是指的它的整个未来以色列的国度的一个范畴哈、啊。好，高原的人必得腓力士的地啊，这是北部的以色列了啊，也能够得到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地啊。便雅悯必得基列啊，这是基列在约旦河以东啊，这是约旦河基列啊，在这个地方啊，基列在这个地方啊，它能够得到约旦河以东。南地得到以扫山啊，那么腓力士在这个部分啊，在以色列的北边啊，这些的山地啊，这边就是山地了，得到腓力士的土地。所以从这个19到20节呢，它主要的是讲什么？就是讲到当国度恢复的时候啊，上帝对于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啊这个土地的范围会什么样实现。那么这个土地的范围其中在旧约的当中啊，从亚伯拉罕神对他的应许当中都讲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请一同来看创世纪第啊15章。好，在创世纪15章的当中啊，那么特别讲到这个土地了哈、啊，我们看第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土地的一个什么范畴啊，一个土地的范畴啊。好，那么到了17章第8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啊，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啊。所以本来说是迦南地，但是这个范畴啊，慢慢的越讲越清楚啊，那么就告诉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好，好，那么俄巴底亚的先知呢，就重新的把这个土地的范畴啊，神要实现的土地的范畴的这个应许再讲一遍啊，不过就是讲的稍微详细一点啊，南地是什么啊，基列在哪里啊，怎么样，他讲的很清楚啊，这里面你们就会看一下到21节啊，必有拯救者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啊，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啊。21节是一个结论啊，拯救者是多数，许多的拯救者，当然最大的拯救者我们说的是耶稣基督啊。那么他会来到锡安山啊，就是指的这件事情，在 TP 的末了啊，耶稣基督会带着 church 使者啊，跟天使下来在锡安山拯救以色列人啊，那么要同时开始来审判以扫山。那么这个以扫山我们讲了，就是代表抵抗上帝的国度，懂我是吧啊。所以到最后耶稣要坐在宝座上分绵羊跟山羊，看马太福音25章31节啊，请大家看一下，上过福音书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哈、啊、橄榄山论坛。好，请翻到马太福音25章31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所以哈、啊、这个先知书不简单了哈、啊、各位啊，这是一个大的体系的一个啊先知的眼目啊。是有的时候读先知书它很复杂的，因为先知的眼目啊，先知的眼睛啊很大啊，我不太会画啊。啊，画他个大牛眼啊！先知的眼目啊，一望过去哦，哇，不得了！哦，有的时候是这个东西掉前头讲，然后这个跑在后头讲都不一定的，你懂我意思啊？ 有时候是夹杂的，有时候中间有叫做 gap 啊 ，gap 的啊 ，gap 啊，这中间叫做山谷啊。什么叫山谷呢？因为它同样的一两节经文或一节经文当中，中间可能夹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懂我是吧？啊，所以先知可能是讲旧约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的结论呢，可能啪一下就跳到这个时期了。了解我意思哈，所以读先知书它难就是难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教会一般开先知书的主日学比较少，也是有原因，
啊，
比较少，啊，因为
最多是回归先知书那三本，然后其他前面都不讲。
什么叫回归？归回先知，归回啊，归回哈，不，归回，回归是香港回归。啊，感谢主啊，啊，我们是归回哈。那没关系，都一样哈。所以对，最后面那三卷常常讲的哈。
对对对，前面
全部都啊，大部分是但以理书哈，中间是比较少讲。啊，因为坦白说，小主日学教先知书啊也是辛苦。第一个，没有摩历史背景，没有约的背景，你到底怎么讲？再加上你没有三大背景哈，本身是一个摩西五经的背景，第二再加上列王纪历史背景，第三个。啊，就是诶，第三是什么？脑子末世论，对，脑子转不过来啊啊！国度哈、啊，国度是放在这个摩西五经里头的哈、啊。你没有这三大背景，主日学要教先知书，好、啊，我们说啊，请自我尊重啊啊，因为你碰到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解决的。好、啊，再加上先知书本身。啊，我们马上进到约珥书，本身专家学者对某一些的书卷就有不同的争论，啊，所以也不是那么简单啊。但是这个信息确实是上帝给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只是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啊，马上就碰到头痛的问题了。约珥书现在来看了啊，看约珥啊，约珥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功课，啊，不要担心，小功课越多就大功课越少，因为小鸡多了嘛。啊，你们去研究约珥书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个蝗灾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关系，啊，这个做图表，我跟你们讲哈，你们我应该请你们做图表，你们不要写大长篇大论的，我不要这个，你懂我是吧？以后你到教会去服侍，你都是做教导，教导的人被教导的人需要什么图表？我给你的书就是图表，图表看来很简单。但是重点在里头，啊，你到教会去教，不要啰里吧嗦，用那个一大堆的，对不对？那些羊群也受不了，啊，你要给他图表，越清楚的图表，你就是一个越成功的老师，懂我是吧？你不一定会要很会讲，啊，如果你有图表，再加上你很会讲，那肯定教会要给你加薪水的啊，啊，嘿嘿嘿，蒙娜丽莎的微笑。啊，当然条件是会有要很爱读圣经，不爱读圣经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处啊。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你们做图表哈，你们应该练这个功夫哈，不要一直是这种文章式，懂我意思吧？文章式是做论文可以，但是到教会你跟会友可不是那种论文式的，他们不要这种东西。坦白讲，你应该是在你的论文当中做结论的时候，你比如说第一章啊，第二章。啊，讲到这个蝗灾，蝗怎么写？啊，虫子蝗灾哈、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啊，那么这第二是一个象征用法，还是一个什么的实际的一个未来哈、啊？未来怎么样哈、啊？像这些你要做图表，你懂我是吧？啊，这些图表做出来，你去讲的时候，啪啪啪两三下，人家就清楚了。啊，再去讲详细的哈，所以我就给你们一个小小的题目，我希望你们能够操练到这个，因为对你将来出来在教会做主日学是非常重要的，啊，现在的弟兄姐妹都太忙哈、啊，为什么一般教会活泼的敬拜他们很喜欢去，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上班也够累的了啊，礼拜天在坐在那边坐上一两个小时，那么大家会觉得比较闷呐、啊，你懂我是吧？这是这个时代的需要。过去的人无所谓，18世纪、19世纪本来日子就很慢的，很慢的，懂不懂哈？现在一天的工作是起码是三天，没问题的 ，email 来就要过去，过去一封信啊，寄了一个礼拜，你还可以说好还没收到，邮局的问题， 其实已经到了 right? 你还可以有理由，人家不清楚。现在一个 email 去，只要不回来就知道他一定过去的啊，没有 error 一定是去的，是不是？这就是个问题了啊！你 no excuse， 你必须要回答的啊！所以现在一天当三天用，过去的人他比较悠闲啊，所以他对那种的 style 那种节奏他无所谓，他觉得是一种享受。你要他快，他也快不起来啊，是这样。现在今天不是，今天的一般上班节奏太辛苦啊，所以到了主日时候轻松。啊，可能变成一种21世纪教会在敬拜方面要确实要轻松一点啊，要不然大家都蛮辛苦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些传统的教会那么在这方面要去思想的了啊，因为方法可以改变嘛啊，真理不要变就好了啊，这个是要灵活啊。所以我就鼓励大家，你们要做图表，你今天到教会去教啊，拉里拉扎的写了一大密密麻麻的，人家不是来做学问的。信徒要的不是做学问，神学院要的是你多做学问。信徒要的是今天这一段讲什么，对我有什么造就啊？我今天在一个复杂的环境的里头，我得到什么安慰？以俄巴底亚书我们很快的讲过去了，今天我们得到什么安慰？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就是我对，就是当我失业的时候读了俄巴底亚书啊。如果有雷同，圣灵感动啊！那么我可以从着这一卷书的当中得到盼望，对不对？当有人欺负我的时候，啊，那我知道哦，上帝说了，啊，时刻到了，是不是啊？那你让犹大国喝的苦杯，你也要喝啊，这个对你很大的安慰。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对不对？这就是你的 application， 你可以应用在。啊，神的选民，神的儿女的身上，这就是你在教会要教的。但是你要用到 application， 你需要从前面的解经啊、背景啊去研究，懂我是吧？那个东西是你的功夫啊。但是你讲出来，你有这个约的结构各方面哈、啊，这些路线你讲出来，你很平安，因为你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啊。神也会给你同在，懂吧？圣灵就会与你同工了。什么叫做有圣灵的同在？你不讲神的道，哪里有圣灵的同在？啊，那种同在多比较多的是 emotion， 真的坦白告诉你啊，像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去教导啊，教导一开始唱完诗歌一上去一讲，事实上上帝的医治已经在当中了，你根本都还没到最后嘞，没有的啊，就是这样，因为神的灵是借着神的道在做这个医治的工作，人的就流泪啊，有的就祷告啊，就开始了。其实真正的是这样的啊，这是一种很厉害，就是说神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了，不是人的工作了。坦白讲，不是口才啊，主要是神的道。你的道越清楚，越是符合圣经，越是上帝的啊这个路线的话，他所说的这个方向的话，圣灵肯定与你同在的啊，因为圣灵要见证所传的道嘛，很简单嘛，大家都会讲嘛，对不对？问题是你讲的是不是那个道的部分啊，就是这是问题哈。好，所以我们来看约珥哈，在约珥当中呢，我们说呢啊比较麻烦哈，因为有人说是被掳以后，也有人说是被掳之前哈。那么我们啊大部分呢哈，我是把它放在是主前第九世纪哈，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哈，如果是被掳以后的话啊，对于亚述跟巴比伦啊都不提的话是很奇怪的，对不对啊？所以你们看看你们的书上有非常精彩的啊，这个解说啊，你们可以自己去看。那我就提我个人的哈。那么这边约珥书当中大部分所提的是啊，推罗西敦以东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翻到约珥书来看一下。你们啊回去以后这个礼拜做一个小小的功课，研究约珥书第一章的蝗灾。跟第二灾啊、跟第二章的关系啊，你要怎么去解释啊？你把这个图表做好，对你教主日学有帮助。啊，第一章还比较好解决，麻烦是第二章哈、啊。所以你把第二章啊，把它看成是象征的，还是启示性的，还是怎么样？你们自己去研究好不好？啊，这个是啊，练习做图表哈、啊。你只要给我一张图表就可以了。你这个解释见仁见智，我不能说你错，懂我是吧？但是你有你的看法啊。第一章跟第二章做对比啊，做对比啊，因为都是讲蝗灾啊。好，那么在 在约珥书的当中很重要的，他没有讲到亚述巴比伦，但是在第三章第四节的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四节，推罗西敦和腓力士四境的人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所以这个推罗西顿腓力士四境的人，那么通常呢是在早期的年代会比较合适因为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属于犹大的早期的敌人比如说推罗西顿腓力士大家都晓得腓力士是在这个地方犹大是在这里推罗西顿腓力士这些都是属于南国犹大早期的这些仇敌特别在王国分裂之后这些地区常常都会有一些的战争的好，那么他并没有去讲到亚述跟这个巴比伦这些的帝国那么第二个我们在第二个了，没有提到拜偶像的罪这个拜偶像的罪，我跟大家讲在主前第九世纪的书卷的当中，先知书你还看不太到，真正看到的拜偶像的罪是从主前第八世纪，也就是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讲的主前第八世纪以后是南北国非常的强盛是等于是黄金时期南国跟北国是黄金时期那么而且他们的领土向南向北大大的扩张其中是有一个原因的我们在下礼拜再讲，但是南北国的扩张并没有带给，到了主前第八世纪并没有带给南北国的一个宗教的复兴，反而因着生意的发达，经济的好转那么造成了社会不公义，同时在宗教上他们开始拜偶像，所以真正的拜偶像的记载是从主前第八世纪就开始进入了，懂我意思吧？越来越厉害。我们不能说主前第九世纪没有这样讲也不公平，但是是比例上是比较少，至少北国但跟伯特利伊利国的时候，在主前第四纪第十世纪就有这个问题存在的好，那么但是如果说这个拜偶像的罪是很厉害的话，那么我们相信呢，在主前第九世纪的约珥书应该会提，但是没有它不像阿摩斯请大家来翻到阿摩斯书来看一下，阿摩斯是主前第八世纪的一些的重要的这个书卷你看主前到了主前第八世纪，下礼拜我们就要讲了，你看第五章二十六节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时代当中我就建议你们读先知书，以时代来划分去研究同时代的这个书卷会比较有意思，懂我是吧比如说第九世纪比较简单，主前第九世纪俄巴底亚书是对外邦以东国的，那么约珥书是对等于是对这个南国犹大的到了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那么阿摩斯是对北国以色列，那么在你注意来看上面里面就讲到以色列的罪，其中拜偶像是一个在25节5章25节，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那什么念我又忘了过龛呢谢谢，并你们的神心，有没有看到所以你看这是拜偶像的罪嘛他们拜了外邦的这些偶像所以我们在约珥书的当中坦白讲我们没有看到这一些的罪的存在所以如果说你要把它放在晚期或是被掳时期的话，或是被掳前或是被掳之后特别是被掳之后的话，那么用约珥书的来讲的话就会有这些的问题存在，第一个没有讲到大帝国的名称，第二个没有讲到拜偶像的罪，这个是比较奇怪的因为事实上大家都晓得南北国的拜王除了不遵循律法以外还有这个律法也是很重要的，你在这个约珥书的里面呢从这里面去讲到这个，光讲到违反律法这几个字几乎你不太看到有这个影子所以应该按照道理呢这个应该是早期比较恰当好，那么我们看在先知的这个阿摩斯的预言当中也曾经用过这个约珥书的 经节，请翻到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啊，第一章第二节，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阿摩斯书本身呢，它的年代的定论就非常的准确，因为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年份就很清楚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阿摩斯书是主前第八世纪的书卷，是确定的啊，这个是很肯定的。那么从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啊，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啊。约珥书三章十六节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你看约珥书三章十六节怎么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有没有看到啊？有差不多的经文啊出现啊。所以很多的圣经的学者就说了啊，事实上当先知阿摩斯啊开始发预言的时候，肯定他对约珥所发出的这些的书卷的预言他是应该是知晓的啊，啊有这个影子存在。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请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哈。好，我们讲到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哈，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啊！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哈。好，那么对比约珥书二章，约珥书二章啊，二章第二节啊，约珥书二章。第二节哈，我们找到也一同来对比一下哈。约珥书二章第二节哈，来约珥书二章第二节啊，这边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好好，这个黑暗幽冥、密云哈，跟摩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描写很像的哈。好，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啊，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啊，讲到末后了，末世的这些状况。九章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哈，好，约珥书三章啊，我们来看十八节啊，你看到没有？十八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也要流奶子啊！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滋润石亭谷。有没有看到啊？有差不多的这些的描写。所以我们说，阿摩斯书跟约珥书其实啊有类似的经文出现的啊，而且耶和华的日子是早期的这些的啊。俄巴底亚书就讲了，阿摩斯书也讲，约珥书也讲哈，所以我们说哈，从这些的经文当中哈，我们可以判断就是说，啊，约珥书摆在早期会比较好一点哈，摆在早期会比较好。好，那么有一个比较啊麻烦的地方，也是不好处理的哈，就是约珥书的当中没有提到君王的名称，那这个很特别。但是呢一般的人认为说，如果约珥书没有提到君王，可见南国犹大已经灭亡了啊，所以也是这个原因把它摆在被掳之后，懂我是吧啊，犹大被掳之后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啊，在耶和耶大的这个年代，也就是一个黑暗政治黑暗的时期啊，好像中国的武则天的时期啊是一个啊政治非常乌黑的时期。那么先知发出预言的时候呢，那么不愿意去提到君王的名称，因为耶和耶大不是对亚他利亚哈，我、这个就是脑子在晕机了哈。亚他利亚的年代，你们要随时更正啊，有这个义务的哈。啊，在亚他利亚，我错你们错就不行了啊。耶和耶大也对啊，不是亚特兰大啊。在亚他利亚是母后，我把耶和耶大当母后了，你看男女不分了啊啊，还好晕机没晕得这么厉害啊。在亚他利亚的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非正统的时代啊，因为亚他利亚本身啊是耶洗别的女儿啊，本身她不是一个正统的南国犹大的系统，她把南国犹大大卫的王朝要剿灭，其实是要想要篡位。 啊，可以这样讲，是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哈、啊，等于是篡了这个国位哈、啊，啊，但是没有想到呢，啊，在这个时候，神也使用了这个约珥呢来发出预言啊，用当时国家政治非常的黑暗，所以这个君王的名字就不提了。啊，也有这种的原因，这当然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解释哈。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哈，我们要处理掉的。那第二个要处理掉的，请大家一同看到啊，约珥书第三章啊，请大家一同来看这个第六节了哈、啊，第六节啊，约珥书第三章第六节哈、啊，就讲到希腊人呢啊，把他认为是被掳之后的啊作品的。那么就认为这个希腊原文作亚玩，有没有看到三章第六节，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卖给希腊人，原文作亚玩哈。他们认为这个亚玩这个字本身应该是被掳之后才使用的哈，所以希腊人的称呼叫亚玩哈。啊，当然我们可以说哈，不一定的哈，因为希腊人的这个尊称不一定是在被掳之后才被圣经里面用叫做亚这个亚玩啊，这不一定的哈。好，那么约珥呢本身呢啊，我们晓得他一定是对于祭祀的事情啊非常的重视啊。我们一同看约珥书第一章啊第八节，他对圣殿的啊这个祭祀非常的清楚啊。第一章第八节，我的民啊，你们当哀嚎，向处女束腰。麻布啊，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渴啊，干竭，油也缺乏啊。那么从第八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约珥呢，他本身对于啊献祭的事情，他非常的清楚啊，他应该啊对于祭祀的这个职分呢，非常的看重，对于圣殿的崇拜，他非常的啊这样的维持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啊背景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说，可能跟约阿斯的年代啊比较符合哈、啊，因为在约阿斯的年代哈、啊，我们来看到约阿斯的背景啊，稍微来了解一下。啊，俄巴底亚的背景我们讲过了哈，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到这个王下啊12章来看一下约阿斯啊。当约阿斯继位的时候，其实约阿斯也是一个好王啊，非常好的一个王哈、啊，他也是非常遵从啊这个摩西的律法的哈、啊。好，王下12章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这个背景了哈、啊。好。王下12章第十节哈，犹大王约阿斯37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哦，不是这个哈，我读错了。第王下12章啊，请大家一同，好、哦，对，12章第四节哈，啊第二节哈，约阿斯在祭司耶和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没有看到啊？12章第四节，约阿斯对众民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直通的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来，修理殿的一切被啊一切破坏之处。”无奈到了约阿王23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哈，所以你就发现，其实整个这个约阿斯的这个时代呢，对于圣殿的事情，他非常的看重的，他去修理这个毁坏的一个圣殿哈。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啊、很重要的一个啊、王的一个记录哈。我们看代下24章哈，代下24章稍微来了解一下。好，所以约珥呢，能够在那个年代哈，特别看重圣殿，我相信。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啊原因的哈、啊。好，我们翻到代下哈、啊，我们看24章哈、啊，24章，请大家看24章，好，第四节哈、啊。此后约阿斯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有没有看到？好。第七节，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物为圣的啊物供奉巴利哈、啊。 好，那么这就是约阿斯哈，那么他非常看重圣殿的事情哈，这个就是让你们了解这个背景哈。所以我们相信呢，在约珥的年代呢，一方面是亚他利亚哈，这个母后不是一个正统啊，所以是无中国的武则天了啊，干脆就不提啊，因为他不在这个先知的笔下啊。第二个，到了约珥的年代呢啊，对于奉献的事情啊，圣殿的事情非常的看重啊，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珥书当中特别讲到蝗灾来的时候呢，圣殿的祭祀就止息了，因为没有东西了嘛，大家就没有办法去奉献给上帝啊，所以连祭司都没东西吃了，都挨哭了。一方面素祭奠祭都没有了啊，这个素祭是每日都要献的啊，这是定规，素祭是日常生活用的，连日常生活的细面粉都没有了。就像我们中国人北方人吃馒头的那个面粉一样，那是最便宜，可以讲是最便宜最普通的一种家常用品了，连这个都没有了，那其他就山珍海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啦。啊，就在我们今天在美国来讲好了，啊，连最基本的油都没有了，就是这个最基本一般家庭都在用的都没有，那就是一个很悲惨的时期了哈。啊，所以这就是在啊这个约珥书的当中哈，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书里面呢，除了对祭司职分很重视，圣殿的崇拜啊非极力的维持以外呢，那么我们看书中的一些的这个解释哈，早期比较合理哈。我们来看第三章十七节跟十八节哈，我们大家一同翻到第三章。那么在三章第十七节十八节哈，他十七节说，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又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是耶路撒冷成为圣，外邦人不在其中经过哈。那么十八节，到那日啊要滴甜酒。那么这些的经文的当中哈，特别讲到十九节，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哈。我们在俄巴底亚书里面讲到以东，对不对啊？因为同一个世纪，先知俄巴底亚曾经对以东发出过啊这个审判的警告啊预言。那么今天在约珥的口中呢，这个以东哈、又讲出来。你看阿摩斯书第一章十一节又讲到以东，有没有看到？或者这个以东是不断的在第八世纪、第九世纪，主前第九、第八世纪出现的啊，这个是蛮多次的啊。那么在其他的先知书当中哈、其实就蛮少的啊，不太多出现，特别是被掳归回以后啊，基本上这个以东已经不是主要的重点了啊。那么在早期以东是一个重点啊，因为它跟南国犹大的关系比较近啊。好，那么这个流以东人的血啊，所以呢是早期的时期啊，就是俄巴底亚书里面所说啊，在南国约兰的时期啊。那么约珥也对腓尼基人跟腓尼斯人有控诉，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四节哈，推罗、西顿和腓尼斯，这些推罗、西顿跟腓尼斯啊，通常我们说是早期比较合理，为什么？因为你们想想看，到了如果是被掳的时期的话，事实上到了巴比伦、尼布甲尼撒这么强大的列国，其实在亚述帝国的时代，主前722年啊，早就已经把扎玛利亚都占掉了，是不是啊？那么北国以色列就灭国了，主前722年啊，这两大年代一定要注意哈、这边是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是在这边，主前722 BC 亚述帝国并吞撒玛利亚，那么主前586年 BC 啊，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南国犹大把它并吞了。那么事实上当这个两大列国，一个是亚述啊，一个是巴比伦，最强大的时候，不只是南国，不只是在主前第八世纪亚述强大的时候，不只是北国害怕，连南国也害怕的，你懂我是吧？那至于其他的列邦就不必谈了吧啊，那个根本事实上他们主要的对外的关系都怕的就是怕这边的大列国，至于旁边已经不是什么重点了，了解我的意思吧？因为大家都怕死嘛，你也怕死，我也怕死嘛，那我就不会跟你有太多的摩擦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仇敌是在这里啊， 别搞错了，我们俩搞不好的话也麻烦了，是不是啊？那等于是对内的话大家都消耗体力的啊。所以事实上啊，我们说腓力士啊，推罗西顿啊，特别到了推罗西顿啊，这些都是比较靠近撒玛利亚的地区了啊，不应该是属于晚期的作品，因为这些地区到那个时候早就已经被亚述帝国并吞掉了啊，也谈不上你有什么力量，大家都是殖民地了，懂我意思啊？北国以色列是殖民地，十个支派早就不见了，那么也谈不上跟大这个都是被人家欺压的民族了嘛，也就谈不上说跟犹大国有什么冲突了啊，所以我们不是很赞成把它摆在晚期，也是一种原因哈 啊。那么啊，这是约珥书当中啊特别讲到推罗西顿跟腓力士人，而且这些的地区比较会跟南国犹大出问题的是在早期啊，是在早期的部分啊，不是在晚期哈、啊。好。那么在这个圣经的经文的当中呢啊，我们就一同来参考这些哈、啊、让大家能够来了解一下哈、啊。那么在三章第二节我们来看，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有没有看到啊，这个约沙法谷哈啊，也有可能是指约沙法的年代啊。那么在比拉谷啊，比拉加谷战胜一次，我们看带下啊，带下20章26节，带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带下26章，请大家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带下我不会先讲到经文的本身哈，因为我比较喜欢从背景外围啊约的角度来看，等我是吧，先把这些抓住稳了以后我们再进去看详细的啊，所以我教先知书的路线是这样，你抓住我的路线就好了，不要一下子就开头第一章第一节你就很麻烦，你等我是吧，你听了等于算没听，坦白告诉你，因为你最难的是背景啊，但是一般在教会的人去教，最不喜欢教的也就是背景，因为自己也不喜欢去研究嘛，啊，那么这个背景抓不住哈、啊，其实蛮辛苦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带下二十章，好，我们看一下，啊，二十章，带下二十，啊，啊，二十六节，啊，好。带下二十章二十六节啊，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有没有看到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为那个地方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啊，犹大人和耶路撒冷都欢欢喜喜回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啊，所以那个地方也称作是约沙法谷啊，约沙法谷。所以这个约沙法呢啊，可以讲说是主前啊第九世纪的一个人物啊，因为我请你翻到这个好，请你翻到这个你书本的第二十四页，回过来看一下啊，还是回过来看一下啊，啊请大家看一下啊，看到约沙法没有，约沙法跟亚哈结亲嘛，对不对啊，我们刚刚讲过了啊，请你再翻回24页来看一下，就是指的这个约沙法王，南国的约沙法啊。所以这个约沙法谷是南国约沙法王啊，在那边称颂耶和华，因为他打了胜仗啊。那么所以在约珥书第三章第二节，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诶，为什么约沙法谷呢？因为原来在约沙法的时代，曾经在这个谷的里头因着耶和华的帮助而得胜啊，他们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啊，所以用了这个约沙法谷来表达一个审判的一个地点。这个约沙法谷很重要的，在很多的先知书都出现，懂我意思吧啊，所以这个是一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它有一个代表性啊，代表是上帝的一个审判地方，约沙法谷啊。好，那么就把这些的啊背景稍微让你们了解一下啊。那么俄巴底亚的意思是啊，耶和华的仆人，约珥这个希伯来文是耶和华是神哈、啊，耶和华是神哈、啊。 好，那么我们说耶尔的这个背景哈啊，我们比较不清楚，但是我们刚刚的分析是他对圣殿跟献祭的事情他非常的熟悉啊，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有的人认为他是祭司的后代，当然也有人并不认为，那么也有的人认为他是这个耶和耶大是他的姑丈啊，耶和耶大是当时的大祭司啊，那么他等于是大祭司的亲戚了啊，那么他是耶和耶大是这个约珥的姑丈啊，所以呢他对圣殿的事情也比较了解啊，那么那他可能当然是利未支派的啊。好，那么这都是一些学者啊不同的看法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写作的地点呢是在这个南国的犹大，这是显然的，因为本书讲到耶路撒冷有六次，西安有七次，耶和华的殿有五次啊。本书提到耶路撒冷总共有六次，西安啊，其实也是耶路撒冷了，有七次啊，耶和华的殿有五次啊，提到犹大这个字有总共有六次啊，以色列虽然提了三次，但是这个以色列应该是泛指整个的啊，全国南北国啊，可以这么讲啊。所以呢，我们说约珥书基本上啊是南国耶路撒冷犹大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写作的。好，那么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啊，约珥呢是要借着一个大的蝗灾的出现，来指出，请翻到书本的28页啊，先看大的，先看大后抓小啊。基本上呢，他是借着当时所发生的一个大的蝗灾，来遥指未来以色列人会遭受到耶和华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灾害，一个审判。好，所以从第书本的第28页哈，我们来看这个图表了哈。那么这个主旨是耶和华的日子，是受罚啊，目的呢是借着蝗灾指出在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性质跟意义啊，并且要劝老百姓来悔改啊，这是他的目的。借着当时所发生的一个实际的蝗灾，在第一章里面来记载啊。那么啊，他的神学是什么呢？神不会祝福犯罪的圣徒啊，除非认罪悔改，合乎神的圣洁旨意啊。这是整个约珥书的神学重点啊。那么啊，重点就是蝗灾、荒凉，幕后有审判。攻击谨言，悔改就蒙恩，圣灵浇灌，神国建立哈。所以我们请大家翻回到你的第22页来看一下啊，翻回来，我们从约的角度先来了解这一卷书啊，然后接着我们再进到里面详细去看了哈。那么从约的角度来看哈，好，我们先来看了。事实上哈，有先知的审判。从先知的审判来看呢，啊，这个约珥书当然肯定有了。我们看到万国的审判，约珥书三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看一下约珥书三章第一节。到那日，啊，到那日，我跟大家讲了，读先知书，耶和华的日子，那日，哇，这些都是大字啊，啊，圣经有大字，那日是什么日？你要定准它，懂我意思哈？一定要定准那个时期。那个日子其实就是这个日子，是在 TP 时期最末了的日子了。到那个日子就是啊，如果从末世论的角度，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降临橄榄山了。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啊，等于是以色列重新这个国度要复活啊，枯骨复活。第二节，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到约沙法谷，这是橄榄山论坛，马太福音25章31节啊，就是指的这个时刻。我要聚集万民带到约沙法谷，要干什么？审判了，是不是？要审判他们，就是指 TP 最后一个时期。那么这个约沙法谷就是代表啊审判谷，是上帝的审判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就回应到马太福音25章31节，耶稣要来分绵羊跟山羊，他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来开始分了哈。所以从三章里面哈，第一节开始哈，啊，一来看的话，一直到十七节，其实都是一个幕后的一个表达。你看十二节，三章十二节，万民都兴起，上到约沙法谷，有没有看到？又讲约沙法，所以我说约沙法谷，你们要了解这个意思啊，这是刚刚解释了，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什么？列国哦，审判列国了啊，这就是一个末日的大审判了啊，末日的大审判。好，那么我们看，这就是啊，先知呢借着 这个摩西之约啊，讲到万国的审判，因为啊，神要灭绝这一些，借着这个神要借着啊，这个对不起，神要借着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哈、啊，那么要咒诅你的，我要怎么样咒诅他啊？按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外邦的列国，最后有一个审判啊，因为神是公义的啊，神不会用律法去审判列国的，但是神会用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因为对付选民国的上帝要对付他。第二个，神一方面用亚伯拉罕的应许来审判列国，第二个，上帝要用什么方法？用他的属性，因为列国是犯罪的，神是圣洁的啊，来审判列国啊。所以呢，在先知里面对万国有审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宣告。那么先知呢也有一个警告啊，先知的警告是什么呢？借着当时的一个大的蝗灾，来约珥书一章第三节开始，我们来看啊，回过头来看啊，约珥书第一章第三节，你们要将这个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来的蝗虫来吃啊，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吃剩下马蚱来吃啊。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些描写啊，表示当时的这个蝗灾非常的严厉。那么请注意，这个蝗灾对于南国犹大甚至对以色列来讲，这个蝗灾就是上帝管教他的选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证明，这是根据摩西之约来的。请翻到申命记28章来看一下啊，申命记28章。那么原来以色列国犯罪了啊，南国犹大犯罪了，所以上帝允许这个蝗虫来吃田中的土产啊，是表示神的一个管教啊。所以借着先知在约珥书里面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蝗虫之灾来说明上帝的管教啊，而这个管教在当时是这样，但是到了第二章讲到末后的时候，这个管教更厉害，懂我意思吧？啊，用了当时所发生上帝的管教，遥指未来一个更大的一个管教啊。啊，那么我们来看啊，这个申命记28章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申命记28章啊，我们大家一同看38节，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什么？蝗虫吃了，看到没有啊？那么这就是蝗虫可以代表是啊，神对他选民的一个咒诅，一个管教啊，咒诅就是管教啊。那么这个蝗灾其实在四世纪里面就有，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到了路德记的时候，以色列国中有饥荒啊，像这个饥荒不一定是蝗虫之灾啦，但是他得到的这个结果就是管教，反正就是没东西吃了啊。约珥书一开始就用了当时的啊所发生的一个蝗灾，遥指未来上帝对他选民的一个管教是更大的啊。那么当然啊，神用万国来管教以色列人，最后神也管教万国，蛮有意思的哈。所以这里面哈要把它分得比较清楚一点哈。好，那么我们这是啊看到约珥书第一章，到了约珥书第二章啊，先知就警告了，借着当时所发生的蝗灾，到了第二章就讲到有北方的更大的一个灾害而来啊，请大家翻到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啊！国中的居民要发癫，因为耶和华日子要到了啊！那日是什么日呢？啊，是黑暗幽暗啊，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好，这个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万代也没有。好，那么你们去研究约珥书，重点是第二章，好，第二章，因为第二章比较不好解释哈，你们去研究第二章的蝗虫啊，是指的什么啊？第十节讲到军旅，他们一来地震动，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神能够当得起呢。好，那么到第十二节就来劝勉犹大悔改哈，所以我们从先知的这个劝勉的当中哈。啊，警告的当中，第二章一开始是先知有一个更大的警告，未来犹大会发生更大的灾害。那么先知在二章十三节里面就是劝勉了啊，劝勉。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 啊，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啊。那么撕裂衣服很简单嘛，撕裂心肠比较难嘛啊，因为撕裂衣服是表示哀痛，懂我是吧？啊，犹太人，所以你看耶稣说跟碰见大祭司，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耶稣说简忘的话了，对不对？这个撕裂衣服就是表达一种哀痛啊，这样的一个表示。但是事实上啊，先知就说要撕裂心肠，表示真正的一个悔改啊，就劝勉他们要悔改。好，那么在先知的劝勉的当中，在书卷里头有审判，有先知的劝勉啊，有先知的警告，也有先知的应许啊。这个先知的应许我们刚刚都讲了，这个应许到了最后三章十八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哈。那么有泉源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荒野，东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啊。好，那么你注意看，从18节一直到21节是指的一个末后的一种景象，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啊，这是属于千禧年啊。那么就已经进到了是讲到这个啊千禧年的状况，用 M 来代表啊，千禧年啊。那么在千禧年的当中，上帝要祝福他的国度，对不对？神的国度的建立了，是一种物资丰富啊，没有饥荒的状况，跟前面所表达的蝗灾，第一章里面所表达的蝗灾，跟第二章里面讲到未来神对选民的一个审判，是大大不同的哈。所以我们就从约的角度来看哈。好，那么从这个先知的审判里面，对列国的审判是按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咒诅他的要咒诅他。先知的警告啊，是神用了摩西之约对于这个南国犹大啊，对以色列啊，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大的警告。先知的劝勉呢啊，也是按着神对啊，神爱以色列人，所以差派先知来叫他们悔改啊。那么这也是啊一个劝勉的信息。先知的应许呢，就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国度一定要实现，懂了是吧哈？所以就从这几个角度啊，很快的就把这个书卷重点分析一下。好，我们下个礼拜再开始讲其他比较重要的内容啊，你们回去研究第二章啊，第一章很简单，研究第二章，第二章比较麻烦，后面都基本很简单的哈。我们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来研究主前第九世纪啊两本先知书的背景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进入到背景的当中来认识啊这些书卷主要的神学意义，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谢谢主啊，求主施恩，继续祝福我们这里的学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好，谢谢。
第二章就是列表格，是吧？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